田叔是赵国形成人，他的祖先是齐国田氏的后代。田叔喜欢剑术，曾在乐居公那里学习黄老学说。田叔为人严苛廉洁，并以此自得，喜欢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。赵国人把他推荐给赵国丞相赵武，赵武又把他推荐给赵王张敖，赵王任命他为郎中。几年间，他做事恳切正直，廉洁公平，赵王认为他贤能，但还没来得及提升他。恰逢陈豨在代地谋反，汉七年高祖前去讨伐，途经赵国，赵王张敖亲自端着石案进献食物，礼节非常恭敬，高祖却伸开两腿坐着，像簸箕一样傲慢地骂他。当时赵相赵武等几十人都很愤怒，对赵王张敖说，大王侍奉皇上礼节完备，现在皇上对待大王如此无礼，我们请求造反。赵王咬破手指流出血来说，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，如果没有陛下，我们这些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不要再说了。于是灌高等人说，大王是忠厚长者，不肯背弃恩德。最终他们私下里互相谋划，要杀害皇上。恰逢事情被发觉，汉朝下诏逮捕赵王和群臣中参与谋反的人。于是赵武等人都自杀了，只有灌高被逮捕。这时汉朝下诏书说，赵国有敢跟随赵王的人罪及三族，只有孟叔、田叔等十多人穿着囚衣，自己剃去头发，戴上刑具，自称是赵王的家奴，跟随赵王张敖到了长安。灌高的事情弄清楚后，赵王张敖被释放，被废除为宣平侯，于是他向皇上推荐田叔等十多人。皇上全部召见他们，和他们谈话，发现汉朝朝廷的大臣没有人能超过他们，皇上很高兴，全部任命他们为郡守或诸侯国的国相。田叔担任汉中郡守十多年，恰逢高后去世，吕氏家族作乱，大臣们诛杀了他们，拥立了孝文帝。孝文帝即位后召见田叔，问他说，你知道天下有德才的长者吗？田叔回答说，我哪里足以知道呢？皇上说，你是个长者，应该知道。田叔叩头说，以前的云中郡守孟叔是个长者。当时孟叔因为匈奴大举入侵边塞抢劫，云中郡受害尤其严重，被免了官。皇上说，先帝让孟叔担任云中郡守十多年了，匈奴曾经一次入侵，孟叔不能坚守，无缘无故的让士兵战死几百人。
长者难道会杀人吗？
你凭什么说孟叔是长者呢？田叔叩头回答说，这正是孟叔之所以是长者的原因。灌高等人谋反，皇上下达明确的诏书，赵国有敢跟随张王的罪及三族。然而孟叔自己剃去头发，戴上刑具，跟随张王张敖到他所在的地方，想要为他而死，难道自己知道将来会成为云中郡守吗？汉朝和楚地相持，士兵疲惫不堪，匈奴冒顿单于刚刚征服了北方的彝族，前来成为边境的祸害。孟叔知道士兵疲惫不堪，不忍心下令出战，士兵们却争着登城拼死杀敌，如同儿子为了父亲，弟弟为了兄长，因此战死的有几百人。孟叔难道是故意驱赶他们作战吗？这正是孟叔之所以是长者的原因。于是皇上说，孟叔真是贤能啊，又召见孟叔，让他重新担任云中郡守。几年后，田叔因犯法被免官，梁孝王派人杀死了从前吴国的国相袁盎，景帝召见田叔，让他去梁国查办此案。田叔查清了全部事实，回来报告。景帝说，梁王有这件事吗？田叔回答说，臣犯死罪。
有这件事？
景帝说，证据在哪里？田叔说，皇上不要追究梁王的事了。景帝说，为什么？田叔说，现在如果梁王不被处死，那是汉朝的法律不能施行。如果他被处死，那么太后就会吃饭没有滋味，睡觉不能安枕，这就会成为陛下的忧虑。景帝认为他非常贤能，任命他为鲁国国相。鲁国国相刚到任，百姓就主动来向国相告状，控告鲁王夺取他们财物的一百多人。田叔抓住了他们的头目二十人，每人打了五十板子，其余的人每人打了二十板子，愤怒地对他们说，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？你们怎么敢这样控告你们的君主？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，从内府拿出钱来让国相偿还给百姓。国相说， 大王自己夺取的，却让国相去偿还，这是大王做坏事，而国相做好事，国相不能参与偿还的事。于是鲁王就把全部财物都偿还了。鲁王喜欢打猎，国相经常跟随他进入院囿中，鲁王总是让国相到馆舍去休息，国相出来常常露天坐在院囿外面等待鲁王。鲁王多次派人请国相去休息，他始终不肯休息，说我们大王在院囿中露天打猎，我怎么能独自去馆舍休息呢？鲁王因此不再大规模出游。几年后，田叔在任上去世，鲁国用百金祭祀他，他的小儿子田仁不肯接受，说不能因为百金而损害了先父的名声。田仁因为身体强壮，做了魏将军的舍人，多次跟随魏将军攻打匈奴。魏将军向皇上推荐田仁，田仁做了郎中，几年后担任了2000石级别的丞相长史，后来被免官。此后他被派去督察检举三河地区。皇上向东巡游，田仁奏事言辞得体，皇上很高兴，任命他为京府都尉。一个多月后，皇上提升他为司职。几年后，他因太子的事被牵连。当时左丞相亲自率领军队，命令司职田仁负责关闭和守卫城门。田仁因放走太子而犯罪，被交给法官审理，判处死刑。田仁发兵，长陵令车千秋向皇上告发田仁谋反，田仁被灭族。行程现在属于中山国。太史公说，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，一定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事，这说的就是田叔吧。他讲义气而不忘记贤能的人，彰明君主的优点来补救过失。田仁和我关系很好，所以我一并论述了他。楚先生说，我担任郎官的时候，听说田仁原来和任安关系很好。任安是荥阳人，小时候成了孤儿，生活贫困，替别人赶车到了长安，留下来想找事做，当个小吏，但没有机会，于是就登记了户籍。武功是扶风西边的一个小县，谷口靠近山，有通往蜀地的栈道。任安认为武功是个小县，没有豪强，容易出人头地，就留了下来，代替别人做了囚道亭妇，后来做了亭长。县里的百姓都出去打猎，任安常常替大家分配麋鹿、野鸡、兔子，安排老人、小孩、壮年人，容易和困难的事情，大家都高兴，说没关系，任少卿分配公平，有智谋策略。第二天又集合聚会，聚会的有几百人。任少卿说，某某人为什么没来呢？大家都奇怪，他怎么能这么快就认出他们。后来他被任命为三老，被推举为清明之官，出任300石俸禄的县长，治理百姓。因为皇上出巡时他负责供应帷帐等物品没有办好，被斥责免官。于是他做了魏将军的舍人，和田仁相遇，都做了舍人，同在魏将军门下，彼此同心相爱。这两个人家境贫寒，没有钱用来侍奉将军的管家，管家就让他们喂养烈性的马。两人同床睡觉，田仁私下里说，管家太不了解人了。任安说，将军尚且不了解人，何况是管家呢？魏将军带着这两人经过平阳公主家，公主家的管家让这两人和其奴同席吃饭，这两人拔出刀来割断席子，分开坐下。公主家的人都感到奇怪，并且厌恶他们，但没有人敢呵斥他们。后来有诏书招募选拔魏将军的舍人做郎官，将军选取舍人中富裕的人，让他们准备好鞍马、绛红色的衣服、玉具剑，想要进宫上奏。恰逢贤能的大夫少府赵宇来拜访魏将军，将军叫来他所选拔的舍人给赵宇看。赵宇依次询问他们，十多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是熟悉事务、有智谋策略的。赵宇说，我听说将军的门下一定有将才，古书上说不了解那个君主就看他所任用的人，不了解那个人就看他所交的朋友。现在有诏书命令选拔将军的舍人，是想借此观察将军能否得到贤能的文武之士。现在只选取富家子弟上报，又没有智谋策略，就像木偶人穿上锦绣衣服罢了，怎么办呢？于是赵宇把魏将军的100多个舍人全部召集起来，依次询问他们，找到了田仁、任安，说只有这两个人可以，其余的人没有可用的。魏将军看到这两个人贫穷，心里很不平。赵宇离开后对两人说，你们各自准备鞍马和新将衣。两人回答说，家里贫穷，没有东西准备。 将军生气地说，现在你们两位自己家里贫穷，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？你们心中不满，好像对我有恩德似的，这是为什么？将军不得已把他们的名字上报了。有诏书召见魏将军的舍人，这两人上前拜见，诏书询问他们的才能和谋略，他们互相推举排名。田人回答说，手持鼓槌站在军门，让士大夫乐意拼死战斗，我比不上任安。任安回答说，决断嫌疑，判定是非，辨别官吏的治理，让百姓没有怨恨之心，我比不上田人。武帝大笑说，好，让任安监护北军，让田人在黄河边监护边塞的屯田和谷物。这两个人从此名扬天下。后来任用任安为益州刺史，任用田人为丞相长史。田人上书说，天下的郡守大多非法谋取利益，三河地区尤其严重，我请求先督察检举三河地区。三河地区的太守都内倚仗受宠的权贵，和三公有亲属关系，无所畏惧，应该先整顿三河地区来警告天下的奸邪官吏。当时河南河内太守都是御史大夫杜周的父兄子弟，河东太守是丞相石庆的子孙。当时石家有九人担任二千石级别的官员，正显贵兴盛。田人多次上书谈论这件事，杜大夫和石家派人来道歉，对田少卿说，我们不敢说什么，希望少卿不要诬告我们。田人督察检举三河地区后，三河地区的太守都被交给法官审理，判处死刑。田人回京奏报，武帝很高兴，认为田人能够不畏强权，任命田人为丞相司职，威震天下。后来遇到太子有兵变的事，丞相亲自率领军队，命令司职主管城门。司职认为太子是骨肉至亲，父子之间的事不太想靠近，就离开到各个陵墓去了。当时武帝在甘泉宫，派御史大夫鲍胜之去责备丞相为什么放走了太子。丞相回答说，我让司职负责守卫城门，他却打开了城门放走了太子。丞相上书报告了这件事，请求逮捕司职。司职被交给法官审理，判处死刑。这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，太子在北军南门外停下车，召见任安，交给他符节，命令他发兵。任安拜受符节，进入北军，关闭营门不出来。武帝听说后，认为任安是假装接受符节，不附和太子，这是为什么？任安曾鞭打侮辱北军管理钱粮的小吏，小吏上书告发他，认为他接受了太子的符节，还说希望给我好的符节。奏书呈报给皇上，武帝说，这是个老官吏，看到兵变发生，想要做官成败，看到胜利的一方就想要投靠，怀有二心。任安犯有应当处死的罪很多，我常常让他活下来，现在他心怀欺诈，有不忠之心。把任安交给法官审理，判处死刑。月亮满了就会亏缺，事物兴盛就会衰败，这是天地间的常理。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，长久的享受富贵，灾祸积累就会成为祸患。所以范蠡离开越国，推辞不接受官位，名声流传后世，万代不忘，哪里能比得上呢？后来的人要谨慎警戒啊。